海明威一本小说叫做是 Snokes of Kilimanjaro， 或者叫做是克里马扎罗的雪，有些叫做是雪山盟。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记载了一个是非洲的第一高峰 Kilimanjaro， 是坦桑尼亚一个最高的山峰。非洲语的意思 Kilimanjaro 呢，就是上帝的殿堂。接近山顶的一部山坡发现了一只僵冻了的豹的尸体，这个是一个悬念，一个 question mark。 究竟这个豹为什么来到这么高寒的山岭呢？他来这里寻找些什么呢？小说的结束似乎给我们一个答案。这个小说的主角是一个讲到美国知名的小说家，有一次他非洲狩猎的时候不慎染了疾病，面临死亡的边缘，他太太就陪着他等候救援。小说开始用倒叙法来回顾这个作家的一生，包括战争、破裂的婚姻生活，临终的时候这个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很多感叹，他经历过很多可歌可泣的经历，但这一刻就来死了，他没有机会将这经历付诸文字。最后救援人员来到将他接上飞机，在飞机上作家看到一个很洁白壮丽的 Kilimanjaro 克里马扎罗山，不过这一幕不过是他的幻觉，其实他太太发现他已经气绝身亡。小说在这里结束了。雪山飞行其实是象征着主角希望死后的灵魂升上神的殿堂， Kilimanjaro 就是上帝的殿堂。今天诗篇121篇称为上行之篇，诗人要向山举目，因为这个山有上帝的圣殿雄立其上，这个是锡安山。他要向高处行，因为他要敬拜上主。诗篇119篇大家都知道了，是最长的一篇的诗篇，很长的。第一到120篇直到134篇一早是比较短的诗篇，就好像来到一个大陆，很宏伟的大陆，跟住嚟到好美丽嘅无数嘅海岛，细嘅海岛一样。呢、这个十五篇嘅诗篇称为上行之诗，系讲到昔日旧约嘅信徒，佢哋入去圣殿嘅时候唱嘅进堂嘅诗歌。每一个犹太嘅成年人一年三次呢，系入耶路撒冷敬拜上帝的。第一次就是耶路撒这个是逾节，是纪念他们从埃及秘掳之地过红海得到拯救。第二次是来到西奈山领受十诫的那个叫柱棚节。第三个就是他们纪念公元前165年呢，是将圣殿从希腊人的手中光复，这个叫修殿节。公元前167年，管治巴勒斯坦的这个 Antiochus the Fourth， 这个是安提阿古四世，希腊的皇帝，就派军队镇压他们怀疑他反叛的一班犹太人，将圣殿是占领，而且 安放他们所敬拜的最高的上帝游丝，然后呢献上一只犹太人最讨厌的不洁的猪，是将圣殿污秽。1865年呢，这个犹太人的一个的马加比家族就推翻这个希腊的铁蹄统治，光复圣殿，这叫修殿节。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有人福音10:22-23，曾经到过耶路撒冷的修殿节，他那里这样说的，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那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一年三次，犹太人成人呢，他会上耶路撒冷敬拜，敬拜上帝的时候，各地的朝圣者从各处来到耶路撒冷，咁途中佢哋唱依诗歌，送行之诗，彼此鼓励。入去圣殿敬拜嗰一刻，唱住依15首嘅送行之诗。呢啲15首嘅诗歌，不单系礼仪嘅诗歌，亦不单系佢哋朝圣者响嚟到耶路撒冷嘅途中漫漫嘅长路唱嘅诗歌，彼此鼓励。更加是所有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是朝圣者，我们是天路客，所以每首诗歌其实是记叙一个属灵的教训，就提到基督徒在世上的属灵的挣扎、试探和海歌。今天的诗篇121篇是第2首的上行之诗，指出一个的试探。我们的试探是什么呢？我们是将上主所做的世界和创造世界里面得到的祝福是等同上主。诗篇记载121篇是讲到天路客的一个试探。我们很多时候将上帝创造的世界和我们在里面得到的福气等同上帝自己。我要向山举目，我帮助从何而来？我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 Eugene Peterson 他的翻译很传神的， The Message 的译本是这样说， I look up to the mountains, Does my strength come from my mountains? No, my strength comes from God who made heaven and earth and mountains. 我要向山举目，我帮助是从山而来呢？不是，我的帮助是从上主而来，他是创造天创造地也创造诸山。很多时候我们向山举目，我们追求峰顶的经验，以为那些经验能够真正满足我们。10多年前，我有机会在欧洲来旅行，有请莱比锡 Leipzig 到柏林 Berlin， 个火车的途中见到一个咧系后生仔，佢系一个画家嚟嘅。咁佢啱啱系赶去咧柏林举行画展啊。佢话佢太太系一个文学家同埋评论家，夫妇系知识分子嚟噶，好有主见。同好有识见，我就问佢关于佢信仰，你有冇去礼拜堂啊？你有冇信耶稣基督啊？佢点讲咧？佢话我有信仰嘅，我信仰就系我艺术嘅创作，我从绘画、画作同埋观赏画作咧，得到好似你得到嘅宗教信仰一样嘅满足，我唔需要宗教信仰。真是这样说的。80年代初，我去美国深造神学的时候，去美国的教会，我特登参加美国的教会的，因为难得机会，不去华人教会，参加他的主日学。有美国同学呢是很喜欢跑步的，很喜欢跑步，每年都参加 St. Louis 全城的马拉松的那些比赛，成绩不错的， 咁佢话我跑步嘅时候咧，佢分享话我每一次跑步咧，有一种嘅满足，呢种满足令我好惊嘅。佢话呢种满足等同咗我敬拜神嗰种满足噶，佢好惊，佢惊种封顶嘅满足取代上帝，所以佢尽量礼拜日唔跑步，佢尽量好忙咧都要星期日翻嚟崇拜。究竟说新盟 The Snow of Kilimanjaro 这本书的小说，攀登雪山是去经历上帝呢，还是去雪山寻找上帝呢？小说没讲到，没讲明的，海明威留待作者自己思考。其实很多香港城市居住的人特别喜欢去西藏的，他目的去西藏去经历一种的类似宗教的精神洗礼。去西藏旅行的目的，那个过程就是目的，那个的过程就是目的，不是手段。他去西藏不是寻找或者希望找到比西藏更大的更终极的实体。在美国荷里活我认识又知道很多很富有知名度很高的明星，特别喜欢西藏的，而且他们很支持西藏人权。这个有钱有名有地位的明星，他们同时追求高档的品味，什么食品啊，什么的游戏啊，什么的旅行啊，同时追求不同的宗教经验，而且从这些经验或者是高档品味的食物啊、经历啊，找到自身的满足。他们追求世界最好的品味，同时追求世界不同的属灵经验 spirituality， 对于这些人来说都是追求个人满足的消费行为。但是诗篇121篇讲我听，无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封顶的经验，最好的酒店、最壮丽的风景、最神圣的朝圣的旅途、旅程，都不能够真正满足我内心的需要，因为这些都是来自被造的世界，只有创造世界的上主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要向山举目，我帮助从山上而来吗？不是，我帮助是从上主而来的，他做天做地又做诸山。我要向山举目，很多人是寻求一个山是我的靠山，我要去那里攀上一个靠山，我有满足，我有成就。登山临绝顶，俯瞰群山小，大地就在我脚下，好有满足感的。信耶稣之后的人呢，都会追求上帝祝福他们的事业，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的健康。但是诗篇告诉你，只有上帝，创造诸山的上帝，他安放诸山，是我们的帮助。1997年7月之后，发生亚洲金融风暴。在韩国有很多教会是相信成功神学的。成功神学就是你信耶稣之后，你祈祷神祝福你有健康，信仰是正能量来的，比你事业有成，比你赚很多财富，神祝福的上帝。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圣经看法，我称为成功神学。在那一段时间，97年的7月开始，当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整个亚洲，很多韩国的长老教领就破产，因破产带来的精神崩溃， 身体每况愈下，生活陷在困局里面，甚至很多自寻短见。上帝好像不理我们，不祝福我们的生意，我们要欠债累累，是不是上帝离弃我们呢？在这个时候，诗篇告诉我们，听我们的上主大过靠山，他创造天地，也创造我们的靠山，但他高过靠山，他给我们财富，给我们健康，给我们相爱的家庭，但这些靠山可以一夜之间改变的。我们可能会突然之间没了工作，染上横疾，被家人背叛，正在上演一部电影叫做《引力边缘》（Gravity）。有一段黑色的幽默，一位在太空工作的男性的太空人，每逢他在地球绕一个圈望到下面的屋企咧，就为他的太太送上飞物，太空好壮丽。我经过下面屋企的上空的时候咧，就飞物俾太太。飞了很多次问啊，五个礼拜之后回到地下，发现太太跟了一个律师走了。家庭可以突变，你所爱的人可以背叛你，身体可以突然间健康没了的，你事业会失败的。这个时候神提醒我们，他使我们的脚不会动摇。这个诗篇我们看一看，有一个连串整个贯穿整个诗篇一句说话很重要，就是上帝的保护。我们的脚会动摇的，只有上帝使我能够脚不动摇。第三节，我们都容易受伤害，往圣殿必经的旷野，烈日暴晒，日头夜晚有风寒，容易染病，由野兽出没，蛇虫毒害，危机胜服。朝圣者要体会到旅途的凶险，生命的脆弱。你有没有想过去一段的时间，有没有想到你生命的危险呢？是上主保护了你呢？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起两件的事。平时我很少讲，绝对少讲我个人的经历的，在讲道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建立信徒的生命是圣经的话语，就不是个人特别的经验。中学五年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大浪西贡大清水是游水，望我对面的小岛很近，我想都是千零二千英尺而已，那我就落水游过去，越游越发现不对劲，看不到的。原来你目视目测是错误的，你眼好像很近，哇落去了游不到，很久都30分钟都游不到岸，而且发现水越来越急，我开始有点害怕了，知死了。但已经过了半了，就望不到上岸了，很快翻转头又不抵了，觉得而且很永远的向前面游。我就祈祷求上帝，上帝保护我，让我完成这个旅程。如果你保护我游过对岸呢，没事呢，我献身做传道。结果呢就游到差不多望到了，最好急，突然我抽筋了，抽筋了，我知死了。当我早知沉下去的时候，突然间有船经过，那里很少船经过，其实那个船呢带我上岸。我感谢上帝，我觉得是神的拯救，也是我自己很愚昧，靠眼睛。但虽然我们很愚昧，我们自己 做咗好愚昧嘅事、错误嘅事，引致自己陷喺危险嘅里面。但上帝系保护咗我哋。另外，喺20年前，我在台湾有2年工作啦。有一次我要去台中去讲个一个神学院讲早会，有一个同工就开车车我去那个地方。那个车经过呢是收费站没几远，所以不是很快速度，突然间那个踏盘断了。好少好少的，那个 mechanic 呢修理的时候他说没可能的，很少见的。断了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呢，你个车行紧嘅时候唔可以转态嘅，唔可以转方向嘅。我话如果唔系刚刚离开收费站冇几远，开行嘅时候好慢咧，系高速嘅公路突然间断咧，不堪设想啦。我同个同工谂起嘅时候，几个礼拜都好惊，真系一压寒。我觉得上帝系保护咗我嘅生命。这首诗歌提到上主的保护，是说明了人生命的脆弱。我们不可以自以为是可以掌控明天，但现今世界的精神，俗世的精神 secularism 呢就刚相反的，科技世界就掌控的世界，我可以胜过大自然。这个世界是一个精算的世界，我是计过晒数的。这种思想看不到人的脆弱，以为我们可以掌控明天。圣经有时提醒我们，其实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的。雅各书第五章13-15节，你们说今天明天我们去某城做一年做生意做买卖得利，犀利，做一年而一定得利添啊！其实明天如何，你哋还不知道。你嘅生命系咩呢？原来你喺一片嘅坟墓出现小事就不见了。圣经提醒我哋，我哋嘅生命系脆弱嘅。诗篇121篇好明显嘅就系神嘅保护，其实是暗示紧人生命系脆弱嘅。这个诗篇用一个格式，是礼仪上祝福的格式来写成的，是说明了更加需要神的保护。诗篇121篇好像文数记祭司的祝福的，那里讲到第6章24-26节，文数记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愿耶和华使他念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诗篇开始是敬拜者自己问自己答，我要向山举目，我帮助从何而来？我帮助是从天地耶和华而来的。跟着第3-8节就讲到，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顿，等等等等，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段的说话的格式就是离开圣殿的时候，要面对世界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接受祭司祝福的格式。什么叫祝福呢？祝福当然是讲好话啦，是吧？英文祝福 benediction 呢，就是美善的话语。在崇拜结束的时候，当你快要进入世界，面对不能掌控的明天的时候，又面对自己生命的脆弱的时候，我们明白需要依赖上帝过每天的生活。接受祝福就接受自己的限制和脆弱，接受上帝的权柄，依赖祂的慈爱。刚刚跟堕落是相反的。人为什么堕落？人堕落基本的原因就是不信赖上帝的说话，拒绝上帝的爱。上帝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会死的。 創世記第二章十六十七節，禁果別名稱為分別善惡的果子。能夠分別善惡是什麼意思呢？希伯來的文化裡面就是獨立自主的意思。但是上帝很清楚說，你不可以脫離我而獨立的，等於對個枝子，那棵樹的枝子說，你離開樹幹會枯萎的。這是一個事實的陳述，是善意的提醒和警告。吃了分別善惡的果子，就是撕裂了和神的愛的關係。這種關係長久以來是彼此信任依賴的關係，但你吃的時候將這關係撕裂了，背叛上帝的愛，拒絕上帝的愛。接受祝福是表示重返那種愛情，那種信賴。當墮落犯罪之後上來樂園問你在哪裡，當時始祖聽到神的聲音很害怕，躲起來在樹裡面不敢見上帝。但我們崇拜的時候，宣召經文一讀的時候，我們立刻用一首詩歌很開心的來回應上帝的呼喚，剛剛相反，是不是？到崇拜結束的時候，我們面對明天，我們了解自己的脆弱，生命人生不可恥，我們接受上帝的美善的話語。所以整個祝福是扭轉了我們的墮落，失了個樂園，是失樂園的逆轉。聖經提到上帝是保護我們，是祝福我們，只要我們信賴祂就得到神的祝福。我們不需要登上高山才尋見上主，事實上不是每一個有體力登上 Kilimanjaro 的高山的，亦都不是個有經濟能力去耶路撒冷的聖殿去朝聖的。我們又沒有錢又沒有體力，但上帝親自來到我們中間保護我們，與我們親近。詩篇121篇是將上帝的超越性 transcendence 和上帝的內在性 immanence 彼此並列。上帝創造天地，但上帝同時是不睡覺不瞌眼睡保護我們的，在你右邊保護你，你出嚟又保護你。美國洛杉磯時報在今年9月12日一個報導說，美國航天局 NASA 是證實無人外太空探測器航海家一號 Voyager No.1 發射36年之後已經真正確定離開了太陽系，進入星際的空間已經一年了，它的蹤影無人知道。36年前人美國發射探測外太空的一個探測器叫航海家一號，其實已經失蹤了一年，離開太陽系。人不可能任何的儀器測度它的蹤影。當我看到它新聞的時候，我很驚訝，神的太空宇宙何其的偉大，離開太陽系之外的星際不斷的漂流，神太偉大。今天很少人是否認有造物主的，但造物主跟我有什麼關係呢？他了不了解我的痛苦呢？他做了世界之後就離開了我們了，我們怎可以接觸做天做地的上帝呢？當我們強調造物主的超越性到了極限的時候，就將上帝好像航海家一號探測器推出太陽系之外，向好遠好遠的地方，不能測度不能知曉，跟我的日常生活沒有關係。這種看法稱為戰神論 Deism。 上帝好似一个系钟表匠，佢为钟表上咗法条，就隐退咗啦。或者上帝系存在嘅，作为我哋道德伦理嘅基础，佢存在因为需要佢存在，否则点知道道德嘅伦理有一个基础呢？所以康德哲学家康德就讲啦：当望见头顶嘅星空，聆听内心嘅声音，使我感到惊惧。上帝嘅存在只系为道德嘅直觉做一个嘅基础，冇咗上帝点解要行善呢？就冇咗基础啦。但上帝与我哋嘅平常生活系毫无关系嘅，世界按住自然规律嚟运行，人与人按住伦理规律相处，经济按住无形嘅手运作，规规矩矩，一切自然运行 ，autopilot 自然驾驶，完全冇惊喜嘅。但系诗篇120篇提到，上帝既然做天地，但同时同我哋好亲近，瞓觉嘅时候睇住我哋，出入陪住我哋，生活上系有上帝嘅影踪嘅，只系我哋冇察觉，失诸交臂。嘅生活系潜藏咗好多令我哋惊喜嘅意义嘅。对上帝嚟讲，冇一样嘢系意外嘅。不过暂时我哋唔明白，可能大家都睇到周刊啊，我内涵照灯啊，一个报告，唔系我写基本上啊，不过我被交托要登出嚟啊。有几家会友咧，就喺我年底要卸任。在崇基做项目13年半的时候呢，作为礼物将我讲章，我的土文武州静思这个翻译呢，一部分呢是结集成书作为礼物送给我。我当然感谢他们的厚意，深感不配。但当他们问我牧师可不可以为这本书起一个名字的时候呢，我立刻想到一个名字，很快想到，就改悠然见安山，英文就是 Re-enchantment of the mundane， 是将很 mundane 世俗的东西给它入味，给它有魅力，有魔力。悠然见安山，因为我们每个主日崇拜的礼聚里面，当我们认罪宣泄之后的感恩的诗歌唱的时候，后面的帷幕慢慢的揭开，是象征蒙赦免之后拨开阴霾，天光临照，重新上路，穿过玻璃幕门的十字架，悠然看到苍苍的安山，他就在那里稳固不动丝毫，由于上帝的慈爱是没有改变，永不动摇。悠然见安山其实是修改自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意思就是在不经意的里面发现生活的惊喜和乐趣。上帝如果不跟我们同行，生活就没有惊喜了，就失去应有的魅力。生活是精彩的，因为上帝出入伴随着我们，保护我们。我们睡觉的时候，上帝都不打盹，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将上帝排出生活之外，基督就只成为精神的理念，他的教训只能够成为普世价值，跟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诗篇120篇提醒我们，上帝是超越伟大的，他是做天做地的主，但同时是内在的，他是观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跟我们非常亲近。上帝怎样保护我们呢？上帝透过星徒的群体保护我们，伴随我们，使我们的脚永不动摇。不要忘记这篇诗和所有上行的诗都是朝圣者在耶路撒冷的朝圣路途彼此鼓励鼓舞大家， 一起唱的诗歌，是朝圣者入圣殿的时刻唱的进堂的诗歌。前几天我以前牧养过一个教会，一位老姊妹离世，终年85岁，临终的时候30多位弟兄姊妹教会的唱着诗歌陪着他，师母当其中。在诗歌的里面，这位老姊妹安然离世。这位老姊妹她住在政府的屋邨，政府屋邨你知道呢是很清贫的，她一只脚呢她是跛跛地的，走路趌一趌下的，但她热心探访，时时带着自己自费烹调的鸡，就是那些白切鸡来的，很好吃的，我都吃过，因为他送过给我妈妈，探望我妈妈的时候。这个姊妹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很爱他，所以他离流的时候30多位的会友陪伴他唱着诗，他安然安息主怀。在那边耶稣接他的灵魂，成为保护直到永远。我想崇基教堂这个教堂怎样能够显出基督的精神呢？在这里除了大学讲座之外，除了优美音乐之外，除了庄严的礼仪之外，会不会是我们这班人彼此的爱的团契呢？如果我们要中文大学明白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精神，就是基督的精神，如果没有了群体的爱，他怎么能够体会基督的精神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群体，你们在崇拜的时候有很重要的责任，藉着彼此相爱来显扬基督精神。这个是课堂不可以讲解的，又透过你彼此的代求，互相的帮助，彼此饶恕接纳，我在这里我们显明神的信仰群体基督里面那种的精神。我们向山举目，我们攀登属灵的高峰。 Thomas Merton 多马斯·茂顿或者梅顿译著，他是近代著名的灵修大师，他的自传《七重山》The Seven Story Mountain 1948年出版以来呢，风行全球，译了20多个语文。纽约时报比喻他是20世纪的忏悔录 Confession 和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相提并论，是当代最有具影响力的最重要的灵修的经典，感动改变很多的几百万人的生命。因为这本书的出现，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的美国，很多退伍军人，很多大学毕业生渴想进入修道院，追求独处灵修的生活。七重山 Seven Story Mountain 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取自但丁神曲Divine Comedy， 净界山，个七重嘅山岭。但丁神曲描述到净界有七重嘅山岭，每重嘅山岭对天路客嚟讲系层层嘅试探，七宗罪交相诱惑，色欲、贪欲、恼恨、恼怒、懒惰、贪食等等啊，七宗嘅诱惑使天路客呢裹足不前，举步维艰。但去到最高的顶的时候呢，那个顶就是伊甸园，就是天界。它是一个的描述，登山攀登属灵的高峰，这本书是讲它属灵的挣扎，描述 Merton 经历感情、知识、灵修灵性上的挣扎折磨之后，从荒唐无知进入走向真理永恒的生命的历程。我很喜欢这本书的结束的时候一段的说话，他说 我喜爱独处，唯一个原因 ，I love solitude. The only reason why I desire solitude， 就是可以被造的东西中消失，向他们死去，不知道他们，因为他们这些被造之物提醒我，我是离你多遥远。他们提醒我，虽然两期中你创造这些东西，但是他们都因为你而存在，但这些东西是将你遮盖起上来，让我看不见你。我将独自生活，离开他们，福哉独处。拉丁文讲的，他是福哉独处。Milton 是很有才华的人，是诗人，是写政治社会评论的人。但我发现他内心的深处是很渴想信你自己。我追求独处，因为我不想世界将你遮盖。福哉独处，我要向山举目，我帮助从何而来呢？你向山举目，你可能锁定你的目标，因为你认为这些目标可以给你有封顶的经验，但其实这些令人欣羡的封顶的经验不过过眼云烟，不能够真正同埋长久满足我们的，因为它来自被造的世界，只有创造的主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我要向山举目，什么是你的靠山呢？你的靠山是否真正可靠呢？请你紧紧记住，最可靠的靠山都有一天可能突然掉下来的。当你的靠山掉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扑倒的，但这个时候只要你信赖耶稣基督，他会将你的国安稳，使你永不动摇。我要向山举目，我帮助是从山而来呢？不是，我帮助是从上主而来，他做天做地也做诸山。阿门。请祷告。求上帝的说话使我们成圣。阿门。